请最大的翻开《大圣起信论》论本第34页。我们今天从34页第11行，也就修行有五门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上个星期我们开始介绍这修行信心分第四，那这个修行信心分是要我们起信的，在我们本论大圣起信论，在本论是属于起信这部分的。那信什么呢？就是信真如，也就是信我们的清净自信。换句来说，要相信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。所以学佛就是要求明心见性，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啊。所以信真如。第二种是信法，第三是信第二是信佛，第三是信法，第四是信身。所以这四信，那我们依据信佛的教导啊，信的佛的弟子的教导，然后我们把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除尽。所以我们依戒定慧三无漏邪，如果戒定慧三无漏邪，我们用最简单的来做一个诠释，那个就是在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所说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。那如果是小圣的，有四圣谛37道品，圆觉圣12因缘，那大圣菩萨圣就是依六度万恨，这样的修行。那这样的修行目的呢，不是去求功德，不是去求感应求福报，是为了把我们无始劫来的无明去除，把不该有的从我们的内心中舍得干干净净。所以六度万恨就修一个舍，然后从这儿找回我们自己自信清净心。所以从依四信来解了解道理，为什么我们要信佛信法信僧，要信佛讲的道理，要信佛弟子为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经典法宝，依照这个经典法宝的教导我们来修学。它的目的就是找回我们自己自信的本有的觉正境所以以信解，然后行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行，最后你才能够正所以依信而解，然后行而正。那所正的呢，并不是外面去成佛外面去成就菩提，所正的也是唯是自心而已所以自心是佛，自心是法，自心是身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信真如，信自心是佛，最后所证的就是一体三身自信佛。所以你一切修行的成就就是证这一体三身自信佛。什么是清净法身佛呢？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无住的真心，因为它能够现十法界一切之法，能够通达一切世间法，能够通达一切出世间法，而能够显现十法界的这个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 这个都在你这一念不住空有的心中现前的。所以天台圆教讲一念具足两重三千，这个是要你证得清净自信，你才能够看到清见这个境界的。所以清净法身佛并不是在外面，也不是在里面，是不住内外，那唯是法界真如啊。也就是当你心不着于空，不着于有，不着于内，不着于外，一无所住的时候，这一念的心就是清净法身佛。那什么叫报身佛呢？的圆满报身佛，圆满报身佛就是我们的无上菩提啊，它有最殊胜的果报，法身般若解脱，过具常乐我净啊。它在法界里面是真的是世世无碍法界，没有任何一丝障碍，然后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。所以佛所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从这一念的无住真心显化出来的。所以一切通达，一切无碍啊。所以这一念心的自受用就是报身佛啊。那这一念心由实自起全自教化的作，教化众生的作用，借着你这眼耳鼻舌身意来起教化众生的作用，这个作用就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佛啊。所以我们以前还没有证得这一念清净自信以前，这个叫做业报身啊。为什么？随着境界转了，迷惑颠倒造业啊。你证了这个清净自信，明心见性了以后啊，这个身子就变成三轮妙用了，就变成三轮妙意妙用了，身视现，口说法，意见机，普度一切众生。所以这个报身啊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其实就在你这一生心中记住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证得？因为迷啊。如果你悟自性，一切法不染，身心顿脱，当下即是啊。所以我们从信根本，信佛、信法、信身，最后就是要圆证我们这一体三身自信佛。这个一体就是指性真如啊，三身佛就法身，那这个佛的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也就是信佛、信法、信身，从信这三个，信佛、信法、信身来圆证我们这一体三身自信佛。那我们前面讲信，那既然深信了这个道理，我们也理解了，那我们就起行啊，不是说只是懂了道理那就是正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往往把对经典的认识乃至有一点点体会，就以为是自己的境界了。其实你对经典的认识乃至于从经典文字中有所体会，你体会的东西是佛的境界啊，是佛的东西啊，佛所证的境界你认识了而已啊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啊。所以古德常劝我们啊，不要说食素宝啊，素人的宝不是自己的，说食肚子不会饱，你所以一定要借着行，你才能够由信解而证这一体三身自信佛啊，也就是证我们这一心三宝啊，我们这一心的记住佛法身三宝。我们现在请看这修行有五门啊，请看论文。修行有五门， 能成此性，云何为无？所以啊，要能够成就这个性，这四性，一定要借着行门而入。那这行门有五种，这行有五个门。所以云何为五？这五个是哪五个呢？一则思门，二则戒门，三则忍门，四则精进，五则止观门。四则进门，进门就是精进门，进门。五则止观门，这五个其实就是六度的展开，菩萨六度的展开。所以我在那个达摩四行论里面，达摩四行论教我们修学明心见性的方法，一定要从两条路来入，一个是理入，一个是行入。你看这个理入等于是性门，那行入就是我们现在的行门。达摩大师他教我们如何从理入呢？他教我们要借教悟宗，借着了义经典来悟明心中，悟佛心中，然后依悟起行。所以楞严经说得很清楚，理可顿悟，尘悟并消，四息渐除，因次递进。所以那个能够一下顿悟顿修顿证，那个不是普通人啊，一般人一定是要透过了悟门以后啊，然后这个无始劫的习气先悟明本心以后啊，然后在境界中立誓练心，把所悟的道理在境界中起观照，把我们这无始劫的习气除尽。所以理可顿悟，四息渐除，因次递进。所以古德也常讲，不是本心学法无益。那我们在这里讲信根本，所谓念真如法跟信佛信法信身，也就是要叫我们悟本心。那修行这个五门就是悟了本心以后再来修学佛法起行。所以达摩祖师告诉我们戒教悟宗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教理以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圆觉经、八四归己颂，这个心经、金刚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心经、圆觉经、八四归己颂，还有大圣起信论，就是我们这一部，还有楞严经、楞伽经，这八部经论，这样来逐步而入。那行门呢，我们就依祖师教我们的四种行，我把这四种行融合到最后的六度行。祖师教我们的这四行，一个是抱怨行，这是我们初学佛一般会遇到的逆境，你就把它当成这是欠人家的，随缘消旧业，切莫添心殃啊！不要说因为受了逆境就起嗔恚心、报复心，又造了新的过失了。我们讲随缘消旧业，抱怨行；第二个是随缘行，随缘行。抱怨行是对你碰到逆境而讲的，碰到逆境，认为欠人家的要还了，无债一身轻。可是你碰到了顺境界呢，随缘行，你就要观想，这不是你行啊，不是你有能力啊，你有智慧啊，你了不起啊，不是啊，是过去生的因缘聚合在一起，满业现前了，缘起之法， 所以有的人一生很有福气啊，你看我们的连先生，他就是一生有很有福气，他生下来就生在一个政治的家庭里面，而且他的家人呢，他的父亲祖父又深得政府的深信，又对国家有贡献，所以他就一路顺风到美国去读书，然后娶了一个中国小姐当太太，然后回国以后当教授啊，然后啊逐步的高升，从我记得他当过省府主席啊，也当过经济部长，哎，当过外交部长啊，然后当过行政院院长，当过副总统。虽然上次总统没选上，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哦，因为今天报纸登出来了，连宋佩宇成绩了，好像有点希望。你看他一生就有这么大的福报，所以有人就说他是舀了金汤匙来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什么呢？过去生他修的福啊。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嫉妒啊，陈总统阿扁先生，他说啊，听了不给我做，对不对？他选上的时候他就说，老天要叫我做了，我不做都不行。你看真的碰到一个宋楚瑜先生跟连战先生两个拼了，结果诶，他对不对？我记得啊，他刚开始啊，在提到他要选总统的时候，我所听到人家就是讲什么，说阿伯生子，对不对？说阿扁要选总统，阿伯生子，阿伯能不能生子？当然是不行嘛。哎，却给他选上了，你想想，所以他说老天要叫我做嘛，我有什么办法不做的？所以你看看，这、就是福报啊！他过去生有造这么有造这种福嘛？所以就这个东西都是因缘啊。所以当我们很有成就、很得意的时候，你千万要记得，你想想我刚才所举的这两位我们国家的两位头号人物，你看他们的因缘就是这样，这是缘起之法嘛。所以第二个要随缘行，在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妄行啊，常常要有谦卑心。那第三个告诉我们无所求行，你做什么事情啊，不要不希求回报，也不要怨天尤人啊，也不要这真的埋怨东埋怨西。我们一般人都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当你对人家有好处的时候啊，你都会记得，当人家对你有坏对你有好处的时候你都会忘掉，对你有好处的时候啊你都会记得啊，你对人家好你都会记得，人家啊那人家对你好你就会忘掉，然后你对人家好人家忘掉，然后人家对你不好你就怨声载道，说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总是希望得到人家的回馈，人家也对你好，这就不是修行人了。修行人人家对你好你要记得，人家对你坏你要赶紧忘掉，这随缘行，一切随缘，心常自在啊。有一个人我看了一篇报道，有个人啊，他跟他的朋友出门，结果他这个朋友摔跤差一点掉到山谷去，他的朋友啊用好大的力量把他救起来，救起来以后啊，这个人啊被救起来以后，他就到处找，去找个石头叫他朋友等他一下。为什么呢？他把这件事情刻在石头上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救了某某人一条命。这个人说，哎呀我救你，这个也没什么嘛，你干嘛要记在这个石头上。他说我非磕不行，非把它磕在石头上不行，这石头 啊，可以维持了很久，不怕风吹啊雨淋，可以维持了很久。然后有一天这个人又跟他的朋友啊到沙滩，到海边的沙滩去游戏，结果两个人啊为了某一件事情争执得很厉害，最后这个朋友很生气，就打这个人啪一大巴掌，这个人也赶快去找，赶快去找，找一个竹竿把它写在那个沙滩上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人狠狠地打我一巴掌，我记得写完以后，他这个朋友哈哈大笑，他说你写在沙这个海边的沙滩上写这么深有什么用，下一个浪来了就不见了。他说是啊，我正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要把人家对我不好的写在沙滩上，把人家对我好的刻在石头上，这样我就会常常快乐，因为怀念人家的恩啊会快乐啊，记人家的仇会难过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学的啊，把人家对我们好刻在石头上，对我们坏的啊刻在沙滩上，让它很快就不见了。所以叫随缘行，由这里最后修最后一个叫乘法行，乘法行就是理六度了，乘法随顺因缘了。所以这乘法行理六度要怎么入呢？当然是要从四六度而入啊，从四六度最后你才能够入理六度。所以为什么把理入用这几部经典来一起研究修学，那四入四行行门我就开这个六度行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共学，就开这个四行。所以啊这个在这里讲的，你看性门就是戒教悟中是一样的，悟明心性，然后悟了本心以后开始起行。那这里讲起行讲这五门，思门就是布施，戒门就是持戒，忍门就是我们六度里面的忍入啊，那四则进门就是我们六度里面的精进啊，精进度精进婆罗蜜。第五止观门啊，止就是禅定，观就是智慧，也就是定慧啊。那佛法里面止观是要并运的，所以古德常讲啊，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。那如果是有慧无定呢，那是增长邪见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要定慧一体啊，也就是止观并运。那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止观门，我们底下研究在这到这第五个止观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里面所讲的止观门呢，那不是我们一般的止观，不是像我们数息啊或是念记佛号啊啊，或者是这个观白骨观啊，或者不净观，观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也是止观。念佛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也是止观。你数息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也是止观。但是这里面的所讲的止观门，你到底下我们研究这止观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不依任何，不依见闻修长觉知。那这个止观门呢，这个止就是定，观就是般若。所以在这个第五止观门其实就是禅定般若两个合起来的。如果你没有般若，那第五个那个止观就不是我们本论所采用的止观方法了。我们底下都会做说明的。我们首先来说明这第一个布施，请看34页最后一行， 云何修行师门？若见一切来求所者，所有财物随利施予，以自舍兼贪，令彼欢喜。若见恶难恐怖为避，随己堪任，施以无畏。若有众生来求法者，随己能解，方便为说，不应贪求名利恭敬，唯念自利利他，回向菩提故。啊，这个布施门，当然布施有三种，我们大家都晓得，是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那财施就是给人这些物质啊，给这衣物、财物，这个都是属于财施的。但财施又分两个，一种是外财跟内财。那内财就是给我们身内的东西啊，比如说是你用你的智慧去为众生服务啊，那个也是属于内财布施啊，像那个张老师啦什么呢，这种解决人家的困难，这也是属于内财布施的一种啊啊。那又譬如像我们捐血啦啊，布施器官啦啊，什么布施那个骨髓啦，那也是属于内财布施。那这种财施我们一般都会说将来是感得的福报，感得的有钱有财富，那只是凡夫的财施啊，这种凡夫的这种有所得的这种三轮不空的财施，这不是我们修行人所追求的。那第二种是法施，法施当然了，为人演说佛法，那当然呢，这个法师也可以包括到我们世间的善法，像我们讲五戒十善，这个都是世间的善法啊。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布施出世间的佛法，像四谛十二因缘、六度万恨乃至一佛圣，这个都是属于法师的范围。那法师的果报是得智慧。那我们一定会想，那法师得智慧，那智慧干什么呢？那财师以后将来得财富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一般人如果不了解佛法，就会有这种想法。诸位，法师得智慧啊，能够叫我们脱离一切烦恼啊，能够有智慧应用我们的财富啊。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财施啊，今世造福，来世享福，有了福报又造业了，结果堕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我们叫三世愿了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不会啊，你有智慧又有财富啊，你会应用你的财富啊，去帮助众生行菩萨道，增长自己的福慧啊。以前我认识净空法师的时候啊，他问我在做什么，我说我做建筑的。他说建筑的当时候真的是建筑师蛮好赚的啊。他说这个建筑听说建筑不错呢啊，很赚钱的。我说是啊，利润还算不错。他突然就跟我讲，他说啊，哎呀，赚钱是很容易啊，用钱是好难哦。我一听好像颠倒了吧，对不对？我找地设计规划售屋，最后赚了一笔，哎呀，虽然是数量是不少，但是也是很辛苦啊，一不小心还会被人告到法院去的，还要跟这些地主啊或者买户啊啊在那里争吵啊。我说这不对啊，对不对？好像颠倒了吧，应该是赚钱很辛苦啊啊，很不容易，用钱很容易才对啊。那时候那法师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你赚钱是你的福报啊， 你过去生的福现在现前了而已啊，没有，不是你行啊，啊，那你用钱是有智慧啊，那真难啊，你用错了，你福报享尽了，灾祸就来了啊。以前有一个啊企业家，姓蔡的，他也当过立法委员，他很有钱，就用钱就是很会挥霍。我也听说他听人家讲的啦，说他跟人家赌，一餐吃掉100多万。等他一想，你一个人吃啊？他说是啊。那满汉大餐要吃一个礼拜才可以吃得完呢，你一个人吃掉一餐吃，这样怎么吃得完？他果然一餐吃掉100多万，怎么吃呢？他就去买那个魔斋，那个魔斋跟头发一样细，很细很细，一尾魔斋那时候好像是40块台币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鳗鱼有送到日本去嘛，那你看他用一大碗的魔斋去蹲熬做，你看那一大碗的魔斋是几十万条啊，那当然吃掉100多万，一餐吃掉100多万，他赢了。你想想看，他造多大的业了？所以后来他福报享尽了，病死在监狱里面。大家看过这个报道了吧？啊，有这么一个人，我们不好说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大家也知道，所以这就是没有智慧的用钱就是这样。那你有钱会不会快乐？不一定。有钱有势，如果没有智慧，看不开，放得下，那放不下的话，这些钱是来约束你的，是来捆绑你的，是来束缚你的。得不到了拼命想得，得到了很怕它减少，最后两只手一伸，什么也得不到，一块砖一毛钱也带不走，所以你这一世就过得非常的苦恼，患得患失。如果有智慧的人，他有钱也快快乐乐的，为什么？他可以拿这个来帮助别人。没有钱呢，他也很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会享受人生啊，他心清净啊，啊，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啊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得到快乐，不是在外面找。当你内心没有烦恼的时候，快乐自然就涌现出来，那是自然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当你了解空性，对空性的道理体会的非常深刻的时候，比如你了解这万法就是真如，万法就是这一心啊，我们这一切东西都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东西变现出来的，它体当下即空，现出来的影像，一切法当下就是假。所以呢，明明是有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一些六根接触六尘接触，这接触六尘境界的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，没有一法当下不是即空即假即中。你把这个道理弄得很清楚，所以眼前境界一空就一切空，空中有一切假，有一切假中有一切中。如果你这些道理弄得很清楚，你稍稍心里动心了，一关照，马上这些烦恼就离开了。只要你不被外面境界的影响你的心性，你的心性是常欢喜的，心生欢喜啊。所以真的在我们初入手的四相的修行，真的是很辛苦啊，真的是很辛苦，行四六度啊，非常的辛苦，在那里断恶修修善啊，然后跟我们以前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啊，我们叫做逆向思考啊，连你想的都要反向来想。以前是念念自私自利，现在要能够看得开，放得下，能够想到别人，替别人想。刚开始很不习惯，但是真正得到受益的不是别人，是你。为什么呢？你真正到最后借着这样，你了解法界就是心，你了解法界无声，当体即空。 根本它就是心，就像梦里面的境界，它根本就没有身，就是莫名其妙而有的，就是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现出来的。我们这个眼前的境界是你的心，所以我们的业把心变成这个影子，迷以为是真的，菩萨了解它只是影子而已，没有一样是真，唯是一个觉性是心。你心稍稍一动，马上借着你所悟的这个道理，把这些染心放下来，放下来喜悦就生出来了。所以我们闽南话说得很好啊，他说平安就是福啊，无事就是自在啊。所以你看那些禅师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，少一事就不如无事，因为无事真的是一身轻啊。但是他无事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，因为他心常清净，那不着境界就无事了。所以我们不要错会以为那个人家讲的好事就不如无事，就以为是真的没有事了。他什么好恶之事皆离的，就好像六祖大师所说的无无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的境界，像百战禅师常说的，他是饥来死困来眠，但是他不是没有做事的，他忙得很啊，他普度一切众生啊。所以有智慧能够过这样清安自在的生活，常乐我净的生活啊，他心是平的，是平静的，平静的心中自然有快乐，那个快乐是内心自己本有的。就好像健康人的身体，他的口水是带着清甘甜的，你静坐就晓得，但你静坐的时候，那个口水从舌根底下冒出来的甘甜的，心本心的味道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只要不着，内心那种欢喜是常有的，你看什么接触什么都是快乐的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是不是法师就是得这样啊？所以智慧之来照来离一切烦恼呢，甚至于转烦恼即是菩提的。你看这智慧多重要！所以为什么法师最重要就是这样，而且他更能够处理我们生死烦恼啊！那无畏师，大家晓得，像我们铺桥造路啊，放生、护生、世俗，我们吃素啊。那都是属于无畏师的。那比如说我们夏天放茶水点灯，那个都是属于无畏师的。无畏师将来所得到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庄严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法师的智慧啊，你没有智慧啊，你迷在五欲六尘，然后为了满足自己无欲之乐，迷惑颠倒，造诸恶业，那么健康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那么长寿干什么嘛？你健康能够来增长福慧，你长寿能够来行菩萨道，那这个长寿这个健康那太有意思了。那如果是没有智慧啊，过去生修点福，修财师无畏师，而没有智慧，这一世感得的大福报，有财有势啊，那迷惑造业，反而生命不要那么长，对不对？那么长将来跑到地狱的时间更长了啊。所以你看呢，福报大很可怕啊，我们活生生就是一个例子啊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会被收押，这都是我们活生生的例子，你们看到吧？这个人还学佛呢，对不对？还好他还懂得哪一本《法华经》，到收押里面去看《法华经》呢。他的福报啊，在以前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讲：话术也跟党，你相信吗？连行政院长他都敢批评的啊！以前那个行政院长是那个，哎呀，我一下。哎，是，因为行政院换太多个人了，实在换的我都，那个是谁？啊，肖院长，对，肖院长，他不晓得什么事情， 你看，那这位啊，可以说是李先总统的靖边的红人，就直接批评。你看那个院长啊，最高行政首长，满面都是觉得挂不住啊。你看他红极一时，他怎么会想到还有吃上官司呢？做梦也想不到的。所以你看，没有真正的法师啊，他还是一样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造业，福报享尽了，灾祸就来了啊。所以这两个财师、无畏师，如果没有法师，这两个很可怕。为什么？有三世宴，如果有法师，即使没有这两个，来世即使是贫穷啊，但是你活得很快乐。你看像我们中国自古的禅师都是那么的快乐的。所以为什么讲说法师最重要，就在这里。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呢，为什么呢？一个有财富又健康呢，那法师得智慧，那我情可要有钱又健康又长寿，我要智慧干嘛？很多人这样哦。我特别在这里做一个分析，就让大家了解智慧的重要啊，智慧能够让你真正过的一个真善美慧的人生啊。啊，那好，我们在这里来讲云何修行师门。若见一切来求所者，虽有财物随力施以，以自舍兼贪，令彼欢喜。所以你看布施啊，是先舍掉我们身外的东西，舍掉我们的兼贪嘛，舍掉身外的，然后内财布施，再来舍掉我们身内的执着，对于我们身见的执着，最后再把舍掉我们的意的分别，再舍掉我们的妄念，那一心清净就成就菩提了。所以布施真正的受益是自己，所以你要懂得用心啊。所以学佛如果不懂得用心，以为我能够布施，有不平等心，你越布施就会越共高我慢。所以布施最容易升起施慢的，叫做施慢。你看我是布施者，他是接受我的施舍的，施慢就生出来了。那你非但没有把兼贪去掉，更是增长我执，更高我慢啊！这个感得的是痴福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啊。所以底下若见恶难恐怖为避，随己堪任施以无畏也。这是无畏施啊。若看到恶难恐怖为避啊，那当然，在我们现在文明社会里面呢，那除非是碰到天灾地变了，那真的是，或者是空难啊种种，那真的，你看像慈济人，哪个地方有空难的，马上第一个到那里来替大家服务。像上次戏子什么大震啊，房屋垮了，慈济人马上就到，在那里一待待十几天，在那里烧饭替他们做事，替他们服务，那个就是这样子。见恶难恐怖为逼，随己堪任施以无畏。但是我们要修学啊，我们也会常常看得到的啊，所以要注意用心。我们不是为了希望健康长寿，我们是什么？增长自己的悲心。比如说当你在过马路，你看那个小孩子或者一个年纪大的老婆婆，她也在过马路，那你看着那个过马路那个灯啊，你看我们当快乐到十秒的时候，它就一直一直闪一直闪，一般我们看到那个一直闪一直闪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一定赶紧加快冲过去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赶快冲过去，它马上就变成黄灯了，变成红灯了。但是你突然看到个老婆婆年纪很大，你啊就挡在她那个汽车同方向的那个方向，挡在他的前面，陪着他一道走。也许他会碰到红灯，因为他走得太慢了， 然后他走到另外这个汽车线来的时候，你又走到他前面，走到他的前面，帮助他，挡住他，让驾驶人看到前面有两个人，他自然就不敢横冲直闯，即使是红灯了，他也会那个减速慢行的。你肯做这样的牺牲，这就是在增长你的悲心了，这就是小事情了。所以修这个无畏师，你不一定要。